时间过得非常快。你知道我是骑脚踏车上班的啊，我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不骑脚踏车，就是礼拜天。礼拜天我开车来教会。你知道我骑脚踏车一个最大的享受就是我知道四季来临了。如果你今天有机会骑脚踏车骑在路上呢，你会发现呢，如果你光骑在这个 William Street 上面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树都发芽了，树都长绿了。我不知道你家里面有没有种东西，如果你种东西，可能是现在是种东西的时候，买土啊，种花啊，种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住在硅谷的，有时候一个很可怜的现象是，我们忘记我们活在这个很美丽一个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不是说 pine day 什么 day， 我们都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就是快，嘣嘣嘣嘣就是快，但我们不知道那个有，我们没法享受在一个神所创造的里面。当我在秋天的时候，我骑我们这个就是 William Street 很简单一条路，我当我骑在那个落叶上的时候，我总是闻到那个秋意，那个秋天的那个味道。在春天的时候，我又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可以触摸到这个每个花，这个开花了，每个树叶开始长绿色了。It's beautiful, it's so beautiful, I'm so enjoy. 可是当我坐在车里面的时候，我只听到叭叭叭叭。我是听到我车子拼命在开，我忘记了这个世界。虽然车子是一个神的祝福，我们坐车里面也非常高兴，非常喜乐，可你发现有时候你抬头望天的时候，你抬头望这个大地的时候，你看到那种大海的时候，那个感觉又是很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上帝给我们造一个这个世界啊，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我们都好像很多地方都没去过啊，而且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花也没有看过，鸟也没有看过，也没有闻过那个香味，也没有闻过那个泥土的那个芬芳，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一个神的子民的时候，天父上帝给我们那么好一个大地，给我们那么好的四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纪念，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享受，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像马上就到了复活节，我们很容易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什么？有没有捡蛋？我们复活节有没有看到 Easter 的 sale 有没有？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也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蛋在哪里啊。这个小孩捡蛋也很重要，可是你知不知道在复活节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节日，并不单单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耶稣在礼拜五晚上，耶稣跟门徒聚在一起，他做了一个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这活动是什么？薄饼吃圣餐。所以严格来说，如果你注意节日的话，礼拜复活节前夕那个 Good Friday，那个礼拜五的晚上，弟兄姐妹可以聚在一起，我们擘饼，那是一件 amazing 的一个信仰上的经历。我们每年复活节，我们教会都礼拜五晚上有一个擘饼、一个圣餐的聚会，很简单。我们有很多的讲道，我们就要一起在面前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的破碎。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身上应许我们。我们今天与他擘饼，耶稣说下一次我在天堂就与你一起享受主的宴席。所以盼望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看见神的创造，我们继续看见自然界的变化，我们继续能够经历到这个大地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今天要看一节跟这个有关系的信息，我们一起翻到诗篇第十九篇。我要求你跟我一起来读这段很宝贵的经文，诗篇第十九篇。我大概可以讲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如果你注意诗篇十八篇的时候，诗篇是讲到大卫的得胜，所以十八篇很长，讲到大卫做王得胜，神的眷顾，神的保守，神的恩典，好像这个王帝就是能够统治他的国家，能够让他国家有平安，让他人民能够拥护他，他做什么事都有神的保守。可是很奇妙的是，在十八篇讲到整个作王的得胜、神的保守和神的眷顾里面的时候，突然大卫转个口气，在十九篇里面，他不再是王帝，而且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我盼望我们生命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是神使用我们，我们在这世代有成功、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带领。可是同样的，我希望我们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的生命能够释放出神的信息。在十九篇里面，大卫非常的仔细地描写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神的仆人， 神和仆人有具备，在十九篇里面具备三种的特性，这今天你跟我要分享的。我们一起来，在还没有分享以前，我们不妨把这个经文我们好好读一遍，我们来看一看大卫怎么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翻到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胆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一直不晓得我们教会有两场聚会，哪一场聚会的灵命比较高，所以我今天第一堂我做了一个考试，那同样的我第二堂我也做一个考试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堂灵命高还是第二堂灵命高，如果你第一堂听过我的考试的题目的话，你就不要回答啊。我们看第二堂的人是不是知道这个考试的答案。考试非常简单，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越蒙悦纳的仆人。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讲到神的仆人，在圣经里面旧约哪一卷书的名字，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神的仆人这个字。哪一卷书？我给你提示一下，不在摩西五经啊，也不在历史书啊，很多了，我已经答了一半了啊，也不在智慧书啊，在先知里面啊。有没有人知道哪一卷书它的名字就是神的仆人？猜猜看，有没有啊？以斯拉，不是，还有没有？再来，哪一卷书它的是当我们翻译是译音来翻译了？但以理，也不是但以理，还有没有？快点，还没有，快猜完了，还有没有？啊？荷西拉，不对，不是荷西拉，还有没有？快了，还有没有？啊？还没有几卷了嘛？还有呢？耶利米也不对，也不是耶利米，还有没有？好，快！以西结也不是以西结，还有，快了，差不多了吧？还没有了吧？啊，弥迦也不是弥迦，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阿莫斯也不是阿莫斯，还有没有？还没有哪一块的啊？约拿也不是约拿啊？还有没有？啊？以赛亚不是，也不是以赛亚啊？哈巴谷也不是哈巴谷，谁说的？举手。哪一个说的？俄巴底亚。哎，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俄巴底亚书这个书名的翻译成就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也不错。我现在还不分胜负，下次再问问题啊。我想，圣经在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代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所以圣经毫无疑问鼓励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智。我们在世上，我们是追求卓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追求像在诗篇第十八篇里面大卫这种成就， 这种为民族、为国家、为他周遭的人所放下的努力。我们应该使用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神的作为，在这世代成就神的工作。可是同样的，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并不一定是仅仅是我们的成功。我觉得我们生命更有一个意义，是我们如何服侍这个世代，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世代。所以圣经常忽略，要我们勉励我们，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不是成为这个人的仆人。我们是受神的创造，我们受神的托付，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到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神的仆人有仆人之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仆人就代表谁？是代表未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同样的，他是有一个仆人的身份。所以十九篇特别跟我们提出来，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觉得至少我愿意有三点跟各位分享，如何我们会成为神的仆人。从十九篇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九篇的第六节，讲到神的仆人，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认识到的，神的仆人要神的仆人认识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你看十九篇一开始就讲到说，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在神的仆人，我们就是可以从我们身边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身边，我们甚至遥望这个大自然的星星，我们遥望那个小的蜂鸟在那边嬉觅，我们闻到一个花香，我们闻到一个草的一个生长，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切都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里面。所以他用几个动词，他说怎么样述说，他讲什么传扬。在这个神的创造这一切里面，我们走在路上，我们不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为了开一个车，我们无论做一件事情，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觉得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他所领受到的信息是在他的周围有神丰丰富富的恩典，有神的信息在里面，有神的功课在里面。我就记得我在我生命里面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说我要成为一个 homeless 的人，我就背了背包，我就坐了火车把美国整个绕了一圈。我第一次看见有什么人在火车里面，我不知道你在美国有没有坐过火车。我看到很多离家出走的小孩坐在火车里面，我看到很多非法移民的人坐在火车里面，在冬天很寒冷的时候，那外面都是零下不知道多少度。我坐那个美国的那个火车到了最冷的地方的时候，那个火车没有办法下山，他宣布说我们火车不能够下山，因为太冷了，所以那个刹车会被那个冰 break， 所以火车没办法冲下山。我们就在山上一共待了多久？我们一共待了24小时。我第一看到美国有那么冷的地方。可是在整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深切的体会到我是多么幸运的一个人。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坐我旁边，我问他你为什么坐火车，我说你为什么从西雅图坐到 Chicago 去，你为什么不坐飞机。他说他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人，他也不是没有钱，他只给我讲一句，是我深深的体会。他说先生，你知道为什么不坐飞机吗？是因为我不敢坐飞机。所以他不敢坐飞机，所以他坐两天的火车要从西雅图坐到。我碰到有小孩在我旁边，我碰到那个一个人就拖一个箱子拖到我前面，他说你要买 burrito 吗？寒冷的冬天，他说我的 burrito 是热的，他从下面那个雪地里面拖出来的 burrito。我说一个卖多少钱？他说三个只卖一块钱，三个 burrito 卖一块钱。我拿了 burrito， 我眼泪都掉下来。又有那么苦的生命， 可是当我在这个生命里面，我学习到我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一个人，我多么被神所眷顾的一个人。所以大卫他说，我仰头望天，我可以知道神在讲他的荣耀。他说我抬头看穹苍的时候，我看到神向我述说他的作为。下面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继续看见。他说不但在大自然里面，不但在穹苍里面，我能够体会神的信息，同样的在时间的洪流里面，我也体会到神的作为。这么快我的头发就不见了。所以刚刚简一峰讲，简弟兄讲说神数算人的头发，我就觉得可能算我跟简一峰两个人算起来不如算你一个，因为很快，对不对？所以就是他说在时间的洪流里面，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言语。在白日我起来的时候，我醒来的时候，在时间里面，有多少时候你看以前的照片，有多少时候你看你小孩长大的过程，你发现那个时候在换尿布的时候好辛苦哦，晚上要起来喂奶，你知不知道？对不对？晚上还有小孩生病的时候，我记得那个 Sarah 每天晚上常常我们晚上半夜跑去报 emergency， 到 El Camino 就敲那个就是 emergency， 那个医生看那个小孩发烧发那么高，嘣就把我小孩丢在冷水里面。我报了这个，我看他丢了把我小孩丢在冷水里面，我就骂那个医生：“你怎么把我小孩丢在冷水里面？”他说：“不丢冷水里面，他的烧就不会退。”那个心里面那个难过，可现在回头看，我却省好多恩典。那时候头发很多，你知不知道？头发很多，满头秀发，对不对？就说我，这都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塑造，神的言语，哎，神的带领跟神的眷顾。所以他说，不但是这日到那日有言语，他说怎么样？他说那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在晚上极静无人的时候，你抬头望那个星斗。你知道住在卑微，很多人真的很可怜，连北斗星在哪里都搞不清楚，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可是他可以写出最好的 program， 他可以设计最好，他可以玩最好的 game， 可他不知道这个大地有多么的可爱，他不知道这个大地有多么的丰富。我在那个我开车开到北极去的时候，那个南喜就问我说：“你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是干什么？”我说我最感动就是我到了北极的时候，我手上就往地上一压的时候，夏天中午我压下去，那个草下面就是冰块。我的那个导游告诉我说，他说这个冰块在耶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个冰块是永远不会融化的，从北极存在的时候就有这个冰块。触摸到这个大地，我触摸到人的生命，我触摸到一个完全极尽的世界里面所展现出神的信息。所以大卫说，我在这个自然界里面，我在时间的洪流里面，我体会到神的存在。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觉得最可怕就是我们这个人不知道怎么从神那边领受到信息。我们可能是打开，我们需要读圣经，是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生活。可很重要的是，是否我们从我们的周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体验里面，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祝福，而且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是否我们的生命跟这个自然有关系？在这里面，他讲说，我觉得第三节讲的说，无言无语，也无什么声音可听。所以前面讲诸天，前面讲穹苍，第二节讲时间，第三节讲 It's nothing。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呢，很怕安静。这边讲说我在安静中间，在没有言语的时候，在没有信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安静在我的生命里。我们每次想要，我们想听，我们想讲，我们想看，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看，我们听，我们想，我们讲，我们追求，我们去体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我们有没有安静的时间？ 什么时候是我们安静的时间？
我在，因为我是读天主教的大学，我的很多朋友是神父，在天主教的对于神的仆人的训练里面，他们非常重视安静，所以他每年的我的朋友当神父的都要去闭静。什么叫闭静？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个地方，不是关在一个地方，就是没有人，他四五天不跟任何人讲话，他就安静在神面前。所以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懂得安静我们自己，我们懂得在一个吵闹的世界里面，我们宁静我们自己。若按照佛家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打坐，可能是一个修禅。可是我觉得圣经里面讲的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不懂得安静，一个人不懂得怎么应对吵杂，因为在最吵杂的环境里面，在最困难的里面，我们说我们的灵是不是安静在神面前。因为 be still 这个字，神说要稳定这个字里面就有很严重的一个安静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替神做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忽略一个安静的时刻。所以大卫说很重要的是，他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可是在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的时候，他第四节来说，他的量带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说什么量带什么，人家的英文就，如果你英文声音就非常简单，英文声音就讲说 It's a voice, it's a God's voice。 在没有声音这个里面，这个声音却传到了哪里？传到了天下。在没有可听的东西里面，这个言语却传到哪里？传到了地极。为什么没有声音没有言语会传到地极呢？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整个人的吵杂里面，我们忘记了在安静中间有很多信息在我们生命里面。在宁静的时刻里面，我们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在宁静的时候，我们重新的发现我们自己，我们听到感觉到神对我们的信息。所以他讲到诸天，讲到穹苍，讲到时间，讲到安静，讲到神如何透过这个东西将他的信息传到了整个世界。可是下面我觉得这是讲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所以严格来说这一段经文这个地极旁边是应该是个句号，因为下面这段经文是跟第五节有关系。他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就是他说在他的这个诗人的领域里面，他说神在这个时候替太阳安设一个帐幕。为什么替太阳设一个帐幕呢？因为下面有关系。他下面说什么？他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就这个诗人在看这个太阳的时候，哦，这个太阳，可在他的眼里面什么是太阳呢？太阳是一个新郎出他的洞房，这洞房就是帐幕。这洞房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洞房就是盖一个帐幕给他，就搭一个帐篷给他，今晚你跟你老婆坐在一起。所以第一次这个男的17岁18岁，他本来是一个单身的，本来他不知道什么人是他的老婆，他不知道什么是他的伴侣。可那天晚上他突然认识他的太太，哎，晚上有个 wonderful night。 所以早上出来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什么，自己什么，我长大了，我开始要做，准备要做爸爸了，我开始准备要有家庭了，我开始是这个社会上的成人了，我开始这个社会上我开始有地位了，因为我可能会生儿养女。所以讲到那个他说他看到那个太阳的时候，他觉得太阳是一个非常有精神，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光辉，非常有力量，因为怎么样，神与他同在。多久你没有看过太阳？为什么诗人看见这个太阳，他觉得太阳带出一个神的信息？因为这个诗人有信仰，因为诗人他有个内在经过安静，经过他的沉静，他所产出来的心思。所以当这个诗人看见这个太阳的时候，他说他祈求太阳说，他除了这太阳是一个新郎出洞房那个有精神快乐又高兴的一个人以外， 他说这个太阳也像一个勇士一样欢然奔怒，非常快乐的，非常高兴的，准备踏上一天的路程。你看这个诗人怎么去形容这个世界，怎么形容这个世界的美跟他的善，怎么形容这神创造的奇妙。从这个里面神在培养他的仆人。所以你说十八节你会发现，大卫是一个打仗的人，大卫是一个准备要盖圣殿的人，大卫是一个准备盖皇宫的人，他拥有很多的权柄，很多的力量的人。可我发现大卫看到这一切都比不上神对他的创造，比不上神在创造里面所影响他的。我前几天我在别的教会讲到，我就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全美国最 romantic city 是哪个 city 呢？你们都知道是 San Francisco。 但是今年的报告更让我 surprise， 你知道第二名 romantic city 是哪里吗？啊，第二名是 Seattle。 那 Seattle 你就认了对不对？你就 Seattle 那么远我就不要去了。第四名是哪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全美国最 romantic city 第四名是哪里吗？啊， exactly San Jose。 为什么我们住在 San Jose 我不觉得这很 romantic 呢？你知道第六名是 Fremont 你知不知道？因为我知道 Fremont， 想 Fremont 笑死，怎么这么 romantic。 Romantic 不 romantic is your life。 你可能住在全世界最 romantic 的地方，但因为你不 romantic， 所以那个 city 不 romantic。 如果你 romantic， 那 city 就怎么样？很 romantic。 因为全世界100万人投票，那 city 很 romantic， 只要你觉得它不 romantic 就不 romantic。 因为你早上出房间的时候像死狗一样被拖出来的，你不像那个新郎出洞房，你不像勇士在奔路，是今天可能会被lay off 了，就这样。可是你知道神对你的盼望，神在这个大卫经历这个自然里面他的感觉是什么？我就记得我在北极的时候，我去一个全美国最北的一个国家公园，那国家公园里面只有一个小房子，只有一个小房子，那整个公园里面只有一个人，很大的国家公园，但只有一个人，这个一个房子在那个地方。我就进去，正旁边是一个炉子，夏天都要烧火的。有一次我在那个旁边一个餐厅吃饭，中午12点钟我在吃饭，外面的温度是-5度，中午12点，你就知道平常有多冷。所以那个人就在那边吃，我就问那个人，我说你在这边干什么啊？你就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我就问他说这地方什么都可以玩，他说你看的地方都可以玩。我说这地方可以露营，随便你露。我说这厕所在哪里？都是厕所，对不对？对，我真的好玩，真的很好玩。他就在那边上班，一个人，还坐在那个地方。他说我在管全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他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啊。他觉得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大卫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太阳是像新郎出洞房，我们能够经历到一个勇士在自然界里面生的创造是欢然奔路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做仆人最重要的条件。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创造，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祝福。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这东西？所以下面就讲说，他说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情。他说太阳出来的时候，从东边出来的时候，当他下到西边的时候，太阳所有经过的地方都能够怎么样？都有热气，都能够享受到神的热气。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奇怪，我们虽然成功，我们虽然有能力，我们虽然有很多的金钱，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力量，我们是做事也做得非常的好，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一进房间小孩都不敢讲话，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很痛苦，有时候我们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眼泪。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所创造的是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降下的时候，这太阳所有经过的路程里面，这所有被太阳所照的时候，哇，好温暖哦，好温暖哦， It's so sweet, It's so sweet。 所以这就是神在这个第一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自然界里面，他看到神对他讲话，神对他，他没有说我的皇宫有多大，他没有说我的国土有多好，他没有说我的军队有多强，他说在这个自然界里面，神怎么跟我们讲话。如果你不爱这个世界，你不爱神的创造，你很难成为神的好仆人。如果你不能够看见神对你生命的祝福，你可能越服侍你心里面越痛苦，你可能越服侍你越劳累，你可能越服侍你心里面的抱怨会越多。但如果你知道我们的服侍仅仅反映神的创造，我们的服侍仅仅反映神的作为的话，我们可以像太阳一样使人得到温暖，使人得到造就。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神的仆人，我们要认识到神的荣耀，神的仆人，我们要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服侍里面。下面几节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我希望你把几个字能够勾起来。在这个圣经里面，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耶和华的律法把律法勾起来，耶和华的法度把法度勾起来。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把训词勾起来，耶和华的命令把命令勾起来，耶和华的道理把道理勾起来，耶和华的典章把典章勾起来。一共几个？啊？几个？六个。所以大卫在进入到神的仆人第二个条件，神的仆人第二个所应该注意的，就是神的仆人要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是神的仆人，神借了大自然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但同样的，神借用他的话语使我们了解他的法度。所以大卫用六个在当时希伯来人非常熟悉的字句，那因为我们在翻译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把它中文翻译的是最适当的，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翻译出它里面的真正的精神。所以我把这六个字我做一个解释，就是在这六个字里面有代表不同的意义，还有代表不同的信息在里面。第一个，我们来看什么是律法。律法在希伯来人的世界里面，律法是一种条例，这个条例是约束我们的思想、言语与行为。我再讲一遍，律法是一种条例，这个条例是约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思想，我们应该如何的讲话，我们应该如何的行为。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活在他的尺度里面，所以律法特别想到这些约束是什么。比如说不可以骂父母，比如说要说造就人的话，比如说行为某种程度是可以接受的，有些程度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有律法在里面，有着律法在里面，所以是约束的，是言语、思想与行为的约束。第二个，法度。什么是法度？法度是非常强调什么是神的本性，什么是神的见证。透过这个神的律法，透过神的跟我们讲的规定，带出神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法度。所以神的属性是借用他的律法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十诫本身其实从一个方面来讲是限制我们的思想行为语言的模式，但同样的，十诫神的律法也是代表神的本性。所以第二个就代表神的本性。第三个，什么是训词？训词其实基本上就你我应该做的，没什么好夸耀的，
你我都应该做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应该做的。他强调说应尽的本分是你我，没什么好说，孝顺父母本来就应该孝顺父母，对不对？这个要爱你的妻子，对不对？本来就应该爱你的妻子，对不对？所以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这叫做应尽的本分啊。所以下面命令，什么是命令呢？命令本身在强调这并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叫命令，就是神不跟你妥协的，说你就应该这么做，这是什么？我要你做的，是吧？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命令。所以大使命不是你要不要去的问题，你没有什么选择，你就应该在你的生命里面把人带进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所以这讲到一种命令，就是没有选择，特别强调是必须遵行的。下面有两个很重要，第一个是道理，第五个道理。什么是道理呢？道理基本上跟一个字很相近，叫做敬畏。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是表示什么？我们对神有敬畏。因为我们在遵守这诫命的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心思是违背的，我们很想把人家地都抢过来，我们很想把这个土地的标志都移到我们要的地方，我们想把人家羊把人家牛都拿过来。可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怎么样，我们不敢做。可能有时候我想去骂人家，可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嘴巴就卡住了。所以这个敬畏这个字本身跟这个道理是非常有关系的。最后典章，什么是典章？就在这一切神的律法规定里面，最后神对于这个事物本身，神会判决，就是 yes or no 里面有一个判决的主存在，所以这叫做典章。典章是跟判决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六个不同的意思里面，我们看见它所产生的是什么？它所产生什么？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能够快活人心，能明亮人的眼目，能够存到永远，全然公义。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也必须在神的话语上面怎么样扎根，否则我们很可能在讲圣经的时候，我们所讲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要讲的，很可能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我觉得如果一个无论是小组长，无论是执事，无论是牧师，无论是长老，如果这个人不爱读的圣经，不能在神的话语上面去扎根，去深入的去思想的话，我们很可能我们的服事到最后会前功尽弃，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爱读神话语的人。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所以我非常感激我自己的父亲，其实我小时候非常讨厌读圣经，我跟我父亲讲了一句名言，等到我18岁我去大学以后，我就跟圣经说再见。这是我跟我爸爸讲的话啊。所以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就逼我，我你看我们从小不读圣经要打屁股的，我早上我不跟我爸爸，所以我为了不读圣经，我早上5点钟起床，就从家里后门就跑了。所以我爸爸知道我5点钟起床，我爸4点半起床，就坐在门口后面拿着圣经等我。啊，我就再我没办法再早起了，5点钟对我是极限，所以我还是跟他读圣经再出门。所以每天要，但我就很痛苦，对。可是我现在知道，因为我从小那么严格在读圣经。那今天帮助我成为一个神可以服侍神的人，仅有那么一点点可以服侍神的人。所以如果一个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若光活在大自然的这神的恩典中间，我们却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服侍的基础的话，我觉得这个服侍很可能会走错，因为我们不在神的话语，在神的架构里面，我们来服侍神。所以这个话继续在讲，他除了这几节讲完这个讲律法、讲法度、讲训词、讲命令、讲道理、讲典章以后，他说第十节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这两个经文是对比的，第一个讲到金子，金子羡慕羡慕羡慕，从古时候羡慕，从今天还是羡慕。金子好不好？金子好，但是有比金子更好的，他说他什么？比极多的金金，所以极多的金金比金子更好。可是他说你要当神的仆人，你必须超越你所羡慕的金子，你要当神的仆人， 你必须超越极多的金钱。所以不是神的仆人不喜欢钱，在大卫的眼光里面，如果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他必须超越物质，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必须超越这个世界所赚有的财富。不是他没有财富，而他必须在信仰中间他要超越这个东西。不是神的仆人不喜欢蜜，而且不是神的仆人不知道蜂房下地的蜜是何等的甘甜，可是神的仆人愿意因为神的话语跟神的工作，他放弃他所喜好的。我一直很喜欢当工程师。 Nancy 在我结婚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只要答应我以后永远不当牧师，我就嫁给你。所以在1981年 Nancy 因为我答应他，我说我也不会当牧师，上帝也不会找我当牧师，也没有教会找我当牧师，我们俩就结婚了。神很奇妙，神让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有我们的喜好，我们都有我们的爱，也有我们的梦想，有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可是要当个神的仆人，必须看见金子，看见极多的金金，更羡慕神的呼召，更羡慕神的话语，更羡慕神的工作。所以是会牺牲。可最后一句经文很重要，他说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所以这些话语是让神的仆人受到警戒。他说守的这些并有大赏，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奖赏是远超过在地上一切会过去的东西。所以神说有价值在里面，他没有告诉你有什么赏，可他说是在神里面是有一个很庞大很丰富的一个奖赏，等着服侍他的人能够继续的能够在神面前可以奉献他自己。神不是要我们白白的奉献，神知道什么事情是永恒的。我觉得除了第一段第二段的经文我们都容易了解，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下面的经文。我们除了能够在认识神的丰富，我们认识神的荣耀，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语里面，我觉得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是下面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我觉得最后一点大卫提醒我们的，如何意味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认识人的软弱，神的仆人认识自己的软弱。神在呼召我们成为牧师，成为长老，成为执事，或小组长，或查经的领袖，或是任何一个神的见证人的时候，神没有把我们改变成一个 Superman。 所以我在这过去很多年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讲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其实欧姆斯知道自己的缺点，其实欧姆斯可能最知道自己的缺点。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有些缺点我们改不了，有些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像保罗一样说我身上是有刺。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软弱，我们在神服侍里面我们都有不足。今天我在教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弟兄姐妹就问一个很好的问题，亚伯拉罕不是信心之父吗？亚伯拉罕不是我们所羡慕信心所追求的对象吗？怎么把老婆都卖了呢？而且不是卖一次，你知道对不对？若坚俊把纠里卖了两次，我们会找他领事吗？卖两次哦，对不对？所以说简一夫把德奇卖了两次，他现在可以吗？但是我就发现圣经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的作为。所以大卫他最后他走到神面前来，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大卫说，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承认我的错失有时候连我都不知道，我的软弱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我得罪哪一个人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时候我做了一件我觉得是那么何等爱神的事情，可是却是造成很多人的痛苦，造成很多人的难过。所以基督徒有时候危险在一个地方，有太成熟的基督徒有时候会危险。我常常讲说 ISIS 这批人，他能够杀人放火，他都有他信仰的真理在他生活里面。基督徒有没有这个可能？绝对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他说谁知道自己的错失，他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大卫知道我的软弱。在上个礼拜我们我毕业的神学院叫海外神学院，我们第一次我们所有湾区的毕业生聚集在一起，我们聚会，因为那个有个牧师很比较有名叫冯秉成，冯秉成刚好在湾区里面被请来当个讲员，所以我们所有同学聚在一起，大概在湾区，现在在湾区服侍教会的大概有五六十个啊、哦，那个各校都有，从 River 到 Alliance Church 到 Baptist Church， 大概都有我们的同学在里面，大概五六十个聚在一起。所以我就听他们在讲，好，最近有一件事情影响到每个教会，就是裁员的事情。我说裁员，哪个教会裁员呢、啊？他说，这个裁员的那个，每个教会都遇到很严重的裁员的事情。我说裁员谁裁员？我说我们教会很好啊，没有裁员啊，对不对？我还是在教会上班，如果要裁员就是我了，就没有别人了。原来我才知道说他们在讲裁员的事情，就是讲到裁领跟远志明的事情。啊、嗯，对对，这裁员就裁就是裁领，远就是远志明，所以好裁员的事情。所以我就听到说裁员的事情，可是冯秉成牧师从 Chicago 过来跟我们讲一句话，我听得非常的感动。他说冯秉成牧师说，他说我已经很老了，因为冯秉成的身体不好，所以冯秉成觉得他服侍神已经不会太久了，他血压非常高，他每次坐飞机血压就高啊、哦，我们都要帮他一起祷告，他才能坐飞机走。所以他今年来湾区，他说要为我祷告。可冯秉成讲一句话我非常感动，冯秉成讲说，他说即使我今天那么老，我在神面前我有一个祷告，就在我这一生里面，我不是做这些事让神失去他的荣耀。就是冯牧师今天他已经做到最后，他仍然要承认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也软弱，他也有软弱在他生命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当一个神的仆人，若我们不晓得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这个仆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人。同样的，因为我们常带查经，因为我们常常讲道，越讲道就怎么样，觉得我越接近神，越带查经我带的越好，别人带的越不好，越领师觉得只有我可以领师，别人都不能领师。因为怎么样，我们是慢慢的，我们的服侍成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亲近神的阻碍。我们在服侍神，我们被洗脑，我们被感觉到说我是那么的爱主，因为我在台上讲道。所以我很喜欢彼得那个最后约翰福音最后的结束，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到最后他是敢跟耶稣说，主你知道，主你知道。若我们服侍神，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也是一个有亏欠的人，也往往是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世代被神所拣选能够服侍他的话，我们很可能我们不但不能够成就神的荣耀，而且阻止了神的荣耀继续的彰显。所以盼望这三点我们共同勉励，我们成为神的仆人，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神的荣耀，第二个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第三点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首。
赞美真神世上万民赞美主啊。 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的献上感恩。主，让我们的祷告就像大卫的祷告一样，愿我口中的言语、心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主，当我们被你所呼召，我们成为神你的仆人，无论我们成为一个父亲，或我们成为一个母亲，或者成为公司里面一个主管，或者成为朋友的帮助，求神你就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恩典跟你的作为，让我们认识到你的话语跟你的旨意，能够认识到你使用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眷顾我们。我们也为今天弟兄姐妹在神面前一点点的奉献，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献上祷告。愿这些金钱成为教会的帮助，愿这些金钱成为推动福音的助力。当我们即将分散的时候，我们愿天父上帝的荣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好不好？彼此问安啊，问候大家。若有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